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办人兼执行长刘强东在美涉性犯罪，警方说获释不代表无罪。中国农业农村发言人表示，努力确保疫情不扩散蔓延。俄国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延后退休的年限。听众朋友大家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此次峰会将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规划新时期中非合作的路线图。据中新网报道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将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社报道称，本次峰会将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19-2011 为未来三年合作提供行动纲领，推动中非合作迈向更高的水平。对此，非洲学者期待本次峰会能够进一步拓宽中非合作的领域，实现双方更全面的交流。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迪诺斯看来，中国在扶贫目标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非洲国家借鉴。他认为，非洲与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强在农业、工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非洲国家希望借助同中国的合作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此外，在非洲国家自然资源开发等领域，非洲也希望增强和中国的合作。我们需要关注人文交流。姆坦布说，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非实现了学者和智库间的更多交流。很多中国智库来到非洲从事实地工作，与南非和非洲其他国家同行，展开面对面的沟通。中国和非洲之间潜在的人文关系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在赴华参加本次峰会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除了经济政策，尼日利亚还希望借鉴中国的反腐经验。他说，打击腐败是尼日利亚政府的重点承诺之一，中国正在这个领域取得很大的进展，秩序和纪律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这让我非常钦佩。埃塞俄比亚咨询公司卓越国际咨询中心首席执行官杰拉塔也表示，希望北京峰会能够在卫生、教育以及非洲国家政府机构能力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充实中非合作的项目。16个香港公民团体周日，也就是9月2日，中联办门前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严酷打压，采取一系列种族文化灭绝的行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专家上周四对新疆的在教育营发出警告，要求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为借口拘留的维吾尔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估计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可能被非自愿的拘留，中国则否认在新疆设立了在教育营。周日在香港中联办门前集会抗议的16个香港公民团体，包括香港支联会、社会民主连线、民主党、工党、真普选救港大联盟，以及一批香港的宗教界社团。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发言。主办者散发的新闻稿说， 过去一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严酷打压情况溅出水面，上百万维族人被关进在教育营，平均每十个维族人中就有一人遭囚禁。当局还动用大数据和高科技手段监控和采集维吾尔人的生物资讯，安排政府人员强制入住维族人家庭，严格限制维族人行动自由，全国各地维族人被命令回乡，不准出国，威胁海外维族人在中国境内的家属勒令返乡，其后多有失踪，带头巾、留胡子、做礼拜等被视为犯罪分子的特征，学校也不再教授维吾尔语。集会主办者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维族人的压迫，停止所有在教育营的运作，派员到新疆调查情况，追究相关官员的罪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维吾尔族人情况，停止遣返维族人。今年6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敦促政府就中国就宗教团体的打压向中国领导人施压，并表示第一个目标就是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美国国务院过去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美国国务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估计，有数十万维吾尔穆斯林已经被强迫送进在教育中心，并且已经实施了广泛和侵入式的安保和监控行动。
另外，德国和中国的法官交流项目颇受欢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斯图加特报报道，德国和中国法官交流项目颇受欢迎，德国司法构想成了出口热门货。德国博士基金会对这一项目寄予了很大扶持。当德中法官们汇聚到一起交流经验时，很快就会发现两国司法系统在对待公众舆论时的不同。德国法庭不许录音和录像，而中国的庭审原则上会录成视频并登至网上。中国法官很惊讶，为什么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追求透明度？德方则会解释说，法庭要考虑隐私权，而且要避免耻辱柱效应。斯图加特州高级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交流项目是最早的德中法官交流项目，成立于2010年。中国政府当时委托河南高层在西方寻找合作伙伴，中方在英国、法国、德国考察后，最后选定了斯图加特。到现在，两国法官交流互访已很频繁。德国司法构想成了出口热门货，德国法官很高兴能通过亲身经历向中国同事阐述独立法官和三权分置的价值。对交流项目寄予资金援助的有多个机构，其中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和博士基金会的贡献尤其大。基金会发言人表示，已有900名德国和中国法官得到了会晤交流的机会，项目很受欢迎，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办人兼执行长刘强东在美涉性犯罪，警方说获释不代表无罪。路透与纽约时报均报道称，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治安管理网站资料，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办人兼执行长刘强东因构成犯罪的性行为罪名，8月31日晚间11点32分在明尼苏达州遭到羁押，9月1日下午4点后获释。网站记载，刘强东目前状况是获释等待法院的传唤。京东2日发表文章澄清说，刘强东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因为受到不实的指控遭明州警方盘问， 警方很快确认指控不实，刘强东随后就按原定计划恢复商务活动。而明尼拿波里斯警察局发言人埃尔德二日表示说，有关刘强东案件正在进行调查，吴宝释放不代表刘强无罪，也不代表他有罪，详细结果必须等待调查结束之后才能公布。他也提到，目前未限制刘强东行动，他可以到纽约，也可以回中国。埃尔德还表示说，8月31日晚间，警方接到举报，因此派员到场了解，接着以合理怀疑的理由逮捕了刘强东。经过挽留一晚后，刘强东已经在9月1日下午4点释放。埃尔德说，刘强东释放时不需要支付保释金，至于是否未付保释金代表无罪，埃尔德表示，保释金为零不代表他无罪，也不代表他有罪，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裁定不需要交付保证金，并非针对这个案子。他提到，据他了解，刘强东并未被限制行动自由，他可以现在就去纽约，他也可以回到中国。记者询问埃尔德涉案女性是否为中国女学生，埃尔德表示说，全案正在调查之中，无法公开，一切需要等到调查结果结束才会有进一步的讯息。他也提到，目前无法预估此案调查完成的具体时间。非洲的猪瘟在中国已有五起疫情。中国农业农村部发言人广德福9月2日表示，从全球范围看，非洲的猪瘟在中国周边国家已呈大规模流行态势。从目前形势来看，尽管疫情形势复杂，但总体还是可以控制的。中国农业农村部9月2日在官网发布非洲猪瘟疫情新闻稿。广德福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今年非洲猪瘟在多个国家爆发流行，截止8月28日，除中国之外，还有11个国家报告发生了3235起疫情。他指出，非洲猪瘟在中国周边国家已呈现大规模流行的态势，疫情再次从旧脉传出的风险不可低估，后续疫情形势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尽管中国国内疫情形势复杂，防控任务异常的艰巨，当疫情总体还是可以控制的。可中国疫情部分，广德福说，八月初以来，辽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相继发生五起疫情，这是国内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的疫情，全国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目前安徽的芜湖疫情正在有序处置，截止9月1日已经扑杀及无害化处理生猪1264头。对于是否隐瞒通报的怀疑，广德福称，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后，农业农村部严格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有关要求，认真履行成员义务，坚持资讯公开，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后续处置情况，并注重加强与世卫组织的沟通以及技术层面交流的互动。广德福指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以赴抓好防控工作，努力确保疫情不扩散蔓延。一是坚决处置新发疫情，按照早、快、严、小的原则，果断处置新发的疫情，严防疫情扩散蔓延。二是严格落实生猪调运监管，暂停发生疫情省份生猪跨省外调，严格省内调运监管，关闭省内生猪交易的市场，要求未发生疫情省份跨省调运生猪不得经过发生疫情的省份。三是扎实开展溯源调查和监测盘查，加大对边境地区、入境口岸、交通枢纽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屠宰场的监测力度。最后是统筹做好生猪的生产供应，继续坚持疫情防控与产业发展两手抓的原则。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9月3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于9月3日在北京开场。按惯例，该峰会如果在中国召开，通常均由中国国家主席主持。习近平将亲自操刀这一2018年中国最大的主场外交。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始于2000年，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后，中非论坛共举行了两次，习近平不仅无一缺席，且频频现身峰会中的各项会议。而其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此前只会选择在开幕式或闭幕式进行致辞。习近平在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一共发表过三场讲话，今年估计仍将如此。习近平要做开幕式致辞、峰会总结讲话，还要进行闭幕演讲。与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参与度明显加强。除了传统情谊之外，中国将非洲视为自己去产能和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倒退到今年年初，习近平出访非洲时，亲北京的多维新闻曾经发表文章，题目是习近平2018年首次出访，好兄弟更要明算账。该文毫不掩饰地道出非洲兄弟为什么这么重要。文章说，中国国内经济产业如今进入了急迫的转型期，由低端制造业国转变为高技术产业国，一带一路也正是为其转型提出的一大战略计划。英国金融时报8月28日曾经刊文，题目是中国模式不适合非洲。文章说，中国会做出登上新闻头条的援助和融资承诺，巩固中国作为非洲最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的地位，同时在这个经常被西方政府忽视的地区促进了新的政治和军事合作。近十年前，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去年，中国与非洲的双向贸易达到1700亿美元，是美国与非洲贸易规模的四倍。但经过十多年的贸易、融资与投资的飞速增长后，中国的大规模参与正危及非洲的未来发展前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榜样，但有证据显示，中国由基础设施拉动的经济模式远非高效，应该避免而非效仿。超过一半的中国基础设施项目效益不佳，破坏而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给国内经济留下了巨大的债务负担。现在同样的风险正在非洲出现，以中国在肯尼亚修建并融资的标准轨距铁路为例，去年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巴萨的铁路建成，总成本过高，为32亿美元。肯尼亚没有翻新现有的铁路，这是一个便宜得多的选择，而是向中国支付了高出行业标准超过两倍的价格。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分析称，这些步履艰难的基础设施项目加剧了非洲经济体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如今，他们希望来自中国的投资能够为这些国家创造必要的就业和收入，避免基础设施项目引发的债务危机。然而，在增长机会以外，非洲获得大量的新的制造业投资和就业机会的几率很低。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制造商都留在国内，利用自动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成本节省。那些在海外设立业务的企业通常选择南亚和东南亚，而不是非洲。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最后悲观地认为，中非合作论坛的喧嚣可能短暂，中国模式正在让非洲失望。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末版特别关注的国际话题有：巴西前总统卢拉被裁定不具参选资格，给巴西今年总统选举带来的未知变数；突尼斯与欧洲联盟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势力领导人遇刺，给明斯克协议执行带来的难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资助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安置机构的决定；德黑兰针对法国政府建议政府官员暂缓前往伊朗做出的强烈反应等等。但该报今天在头版特别突出的主题是关于人类生产生活模式给环境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相关报道是《世界报》与美国摄影师 Samuel Bodendorf 一起走访世界各地七座城市的所见所闻。相关报道自9月1日起至8日连载刊出。该报在导言中介绍说，十个月间，《世界报》记者与 Samuel Bodendorf 一道走访了从美国到俄罗斯到加拿大到巴西到日本到意大利到太平洋的七个不同城市，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全球各地都可以看到整片地区、森林、城市、湖泊、海洋等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的发展，它们被永久的污染，而这可能是我们明天要面对的世界的序幕。这些被永久污染的土地大部分地处那些工业化最早的地区，这些数百万公里的土地被化学物品、被燃料、被辐射等污染，所到之地他们看到的不仅是自然景观被毁，而且居民也被一种看不见的破坏所侵蚀，毒素缓慢地侵入了他们的生存环境。该报的社论文章以不可逆转的污染为题，指出走访的七座城市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已经不再适合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和谐发展。他们反映着一个令人茫然失措的现实，那就是一部分地区正在远离人们关注视线的地方无声地慢慢地变得越来越不适合生命的存在。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土地、空气还是水，如今都携带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印记，有化学合成品，有燃料，有重金属，有杀虫剂等等。相关的数据有时候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比如中国当局在2014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 16% 的土地的杀虫剂和重金属含量超标，而中国的这些标准往往已经很松散。即使是在北极或亚马逊森林这些所谓未开垦的土地上，也可以找到塑料、邻苯二甲酸酯或其他各种有毒物质的合成品，而这些有毒物质其实往往又经过食品加工链，以不同的形式成为人类的盘中餐。这篇文章写道，如今大部分人都自身携带着这些物质的痕迹，这些物质的存在已经十分普遍，它们不会消失。2017年11月，全球15000名科学工作者通过《世界报》联署发表文章，敲醒警钟，呼吁人类彻底改变发展模式。但一年以后，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重视他们的呼吁，任何变化也没有发生。文章写道，这次连载报道展现的是刚刚辞职的法国环保部长尼古拉·于洛所揭露的长期不作为的结果，是各国政府没有承担起责任，没有面对不同的经济势力充分发挥维护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职能的结果。这些环境灾难也凸显出政府行动的严重缺失。两名美国科学史专家Markowitz 和 David Hosner 也在《世界报》联名发表文章预言，这些被污染的地区可能也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球的序幕。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安逸于人类可以抹消它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的思维，认为如果人类改变破坏性的行为方式，大自然可以恢复健康。但新的现实正动摇我们对污染权利的认知。20世纪，人类不仅为自己的目的改变了地球的表面景观，而且这种改变不可逆转，而这些不可逆转的改变可能将威胁我们自身的生存。我们生产出的物质对于人类、对于地球来说是反自然的产品，它们产生的后果不可逆转，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生活。 世界报刊登的一篇署名专栏文章则结合世界各地近期的一系列天灾指出，2018年夏季凸显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各种与气候失调相关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严重损失，另一方面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决心事实上已经丧失殆尽。法国环保部长尼古拉·于勒突然辞职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作者认为，导致于勒辞职的深层原因是西方的市场民主，整个国家都在全力鼓励增长，整个社会都在期待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增长指数，但目前的增长模式意味着大规模使用原材料和能源，而这也正是地球升温的主要动因。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传真。
听众朋友，具有改变地缘政治作用的泰国克拉运河开挖项目数十年来始终徘徊在争议和搁置之间，然而近期以来泰国民间再次掀起讨论浪潮，媒体方向出奇一致地表现出支持态度。泰国兰师大学不久前曾以一项国家级发展战略为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广泛征集学者以及相关人士关于开发克拉运河的意见，先前持反对意见的泰国南部当地民众也针对把全球物流中心转移到泰国来的主题召开讨论会，迹象表明泰国政府有意推动克拉运河项目投入落实。不过专家分析，这条运河虽然能给泰国以及东部邻国带来裨益，却对当前坐拥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相当不利，因带有分裂东盟团结的潜在风险因素而遭遇阻力。泰国媒体报道，位于泰国南部春蓬府和拉朗府之间的克拉地峡是马来半岛最窄的地区，这里可规划建成一条长达120公里的运河，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交通，成为一条具有优势的海上运输线。该计划早在400年前泰国帕纳莱大帝时期提出，然而至今尚未建成，其中涉及原因相当复杂，除了需要高额的投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外，关键是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反对舆论的压力，譬如泰国南部穆斯林的地方保护主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因受经济影响而持反对意见，以及动摇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等等。泰国媒体人士将泰国克拉运河的比较对象锁定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和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认为克拉运河不仅能够促进泰国南部各地的经济发展，为当今政府建立泰南特别经济区奠定基础，还能连接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高泰国的地缘重要性，并在全球范围内节省用于海上运输的能源。泰国县政府致力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计划，争取在30年内完成泰国东部海岸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开挖克拉运河无疑能给这一项目投注极大的推动力。泰国负责研究克拉运河可行性的工程师威拉瓦表示，克拉运河未来的经济价值显而易见，就地理而言，来自欧洲和中东地区运输能源的商船无需再绕到马六甲海峡，可经过克拉运河直接进入太平洋，节省海上航程达1200公里。就经济而言，其节省下用于海上运输的能源、人力和其他消耗，能间接给全球三分之一的受益者降低消费成本。泰国南部地区前国会议员秦纳翁表示，东部经济走廊计划在过去发展过程中遭遇困难，现有的公路运输线虽然贯穿东西两岸之间的地峡，但不足以成为一条国际航道，以吸引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的商船。谈到开挖克拉运河的弊端，南部克拉运河项目开发负责人纳隆表示，经济方面必然会给具有同样优势的周边国家带来冲击，比如长期垄断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次是给国际地缘政治方面带来改变，这会影响到整个东南亚乃至全球规划，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对外政策。泰国宋卡皇家大学学者圣萨表示，将克拉地峡改造成运河，再跟相应地区的陆地经济发展相配套， 能够大大提高泰国经济水平和地区话语权。不过这可能加剧泰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之间的矛盾，原因是后者的经济利益受到很大影响。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喊停多个国际交通运输项目的举动，可以判断出马来西亚政府并不乐见克拉运河的开通。但若从长远开放的角度来看，克拉运河能缓解马六甲海峡的船运压力，共同促进本地区的海洋航运繁荣。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地缘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动摇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这一点将是对泰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泰国航运经营者工会主席苏瓦认为，建设克拉运河固然是一个有利经济发展的项目，可以节省航运时间大约2到3天，不过未来的码头经营和收费标准都是挑战性问题，毕竟船运收费高低决定着投资成本划算与否，而且克拉运河只是东部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如何避免船运交通业打击到泰国的主要创收工业旅游业，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办人兼执行长刘强东在美涉性犯罪，警方说获释不代表无罪。中国农业农村发言人表示，努力确保疫情不扩散蔓延。俄国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延后退休的年限。下面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2019年将是六四30周年，对于六四的回顾和讨论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加上中美贸易战导致本已举步维艰的中国经济更加难以维系，中国社会弥漫着不安与躁动的氛围，关于中国是否会再次发生一场六四的预言也在坊间流传。29年前的六四究竟是一场自发的追求民主的运动，还是邓小平策划的意图推翻赵紫阳的政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由亲历六四21名通济学生名单中第14名的王超华女士的文章《回应暴童六四政变说》。该文章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4期《明镜月刊》当中。贺女士，你好。
你好。
贺女士，在六四29周年前夕，《纽约时报》用中文连载了毛泽东前秘书李瑞女儿李南央对赵紫阳秘书鲍同的访谈。在访谈当中，鲍同提出六四实质上是一场政变。
是的，鲍同认为六四是邓小平公然违反党纪国法，针对赵紫阳发动的一场政变。鲍同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意义，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北京市委也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
王超华为什么不同意鲍同认为六四是政变的说法呢？
王超华在回应鲍同六四政变说中分析说，鲍同的陈述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事实错误、逻辑含混和重大疏漏。以事实错误为例，鲍同重复赵紫阳改革历程书中的说法，认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学潮趋于缓和，一部分学生已经主张复课，所以赵紫阳做了平息学潮的指示以后，就按照原定计划去朝鲜访问了。可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学潮毫无缓和迹象，反倒被追悼会时的经历、聚集广场悼念的10万学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灵柩离去，学生代表下跪请愿，谣传李鹏出来接见却始终没出来等等事情给激化了。
鲍同都有哪些证据支持他的六四政变说？王超华又是如何进行反驳的呢？
鲍同的六四政变说一共有四个线索支持。赵紫阳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引发邓小平警觉。邓小平撤销新华社准备刊发的辟谣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否决了赵紫阳提议的在悼词中称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撤销了原定的10万人向胡耀邦一起告别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个线索。对于第一个线索，王超华分析认为，赵紫阳在4月18日提出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其实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官中根本谈不上独特。毕竟民众保胡已经连续进行了3-4天，并没有受到任何官方阻碍，反倒声势渐长。因此说赵的提议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有些过于牵强。对于第二个线索，这篇关于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是新华社4月16日为平息谣传和安抚民情，在得到当时分管宣传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和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意后2天内完成的。4月18日当晚已获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主要领导签发，但午夜时分却传来撤稿命令。按照鲍同的说法，邓决定撤稿是因为判断学生会坚持说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并因此会情绪更加激烈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借此激化学生行动，以便让赵紫阳承担责任，然后就可以指责赵本人是自由派，并实现将其撤职的邓变目标。王超华分析认为，学生运动态势在4月18日前已经发展迅猛，辟谣胡耀邦是否被气死的重要性已经明显减弱。后来的事实证明，撤稿这篇文章对学潮发展基本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更谈不上激化。对于第三个和第四个线索，鲍同说称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组织10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都是赵紫阳提出后邓小平否决了。王少华通过鲍同在六四时被捕时间和与李兰央的交谈进行分析后认为，鲍同对于这两件事情或者有所隐瞒，或者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关于王超华对此四个线索的详尽分析，请参看收录在最新出版的104期《民进月刊》中的《回应鲍同六四政变说》一文。
为什么王超华在文章中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气氛与1988年年底社会气氛非常相似呢？
王超华认为1988年夏末通货膨胀导致了抢购恐慌，政府经济政策开始紧缩，可是社会商品化趋势并未稍歇。1989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了1988年夏，如今也是这样。中国经济本已危机四伏，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可谓是处处彻愁。金融、房产、股市和割韭菜的现实导致中国社会安全感严重缺失，恐慌悄悄蔓延。
好的，那就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但是他又极为睿智地指出，多数并不具有绝对的无上权威，如果多数的权威是不加限制的，反而会引起立法与行政的不稳定，甚至造成祸端，因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九，警惕多数的暴政。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多数原则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为什么托克维尔会对这个原则不放心呢？
这正是因为我们在上一次啊所讲到过的，托克维尔对自由的热爱超过对民主的热爱。我们可以说，民主反映的是制度层面的东西，自由反映的是价值层面的东西。 民主可以凭借多数原则而实施，自由却体现个人意志和选择的价值。托克维尔认为呢，在人间，不管你是多数还是少数，你都不能有无限的权威。他说，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他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托克维尔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一种权利只要它不受限制，它就必然会侵犯人的自由。他多次拿法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做比较，多数的暴政这个提法是他在考察美国民主制度时反思法国未来制度的建设。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极端派以公义之名行使的人民主权是实实在在的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最爱的曾外祖父马勒泽布死于断头台，他的父亲艾尔维也差点上了断头台，这在他心头留下了太深的创伤。而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登峰造极的多数的暴政，它被称作群众专政，它的规模呢被称作红海洋，它的施行的主体呢叫广大革命群众。
那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制度有没有可能来防止多数的暴政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托克维尔指出啊，在美国存在着多数暴政的同时，也指出了美国的制度有防止这个暴政的可能。托克维尔在论述多数的暴政的时候呢，他引用了美国国父之一联邦党人麦迪逊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说，如果罗德岛州脱离联邦而独立，则其以人民名义在极其有限的土地内进行统治的权力的不牢靠性，必将因多数的暴政而证明这种完全脱离人民的权力，正是由那个需要这种暴力的多数迫不及待地弄出来的。他还引述了杰弗逊的话，立法机构的暴政才真正是最可怕的危险。正巧呢，我可以讲一段历史事实，就是罗德岛州的多数民众怎样通过立法机构推行了一项祸国殃民的政策，它完整地体现了多数原则如何成了多数的暴政。
好，这很有意思。那我们再来看看多数的暴政是怎样出现的，怎样危害社会的吧。
好，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呢，面临着许多债务要偿还，但是许多欠债的人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还债，于是就有人提议啊，要罗德岛州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加印纸币来供人还债，也就是现在中国人最常听到的一个说法，货币灌水。本来州议会里呢，他有人懂得金融，说这根本就是个骗人的法子，反对这样做。但是偏巧赶上1786年议会选举，于是广大群众多是些有债要还的农民，就投票把那些赞成印钞的人选进了议会。结果议会中主张印钞的人成了多数，印钞法案就顺利通过了。但是纸钞是印出来了，可是商人和债权人都拒收，因为他们知道那不过是叫做钱的一堆废纸，这钱没人要怎么办呢？反正议会多数在手，再通过法案就是了。于是又通过了一个法案，强迫商人必须要接受纸钞，否则就要罚款，是公职人员还要撤职。他还规定负债的人可以把纸币呢交给法庭备案， 等于债务已经还清，这实际上呢是一个让抢劫合法化的法案。这时呢就出了一个案子，史称特莱维特诉威顿案，是一个叫特莱维特的木匠，他用这个新印出来的纸币呢去找一个叫威顿的肉铺老板去买肉，但是这个威顿呢他不收这个纸币，那么特莱维特就把这个威顿告上了法庭。那个时候的罗德岛的司法是不独立的，由多数选出的议会他有罢免法官的权利，这是施行多数暴政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多数可以干涉司法。法院开庭的那一天是人潮汹涌啊，大家都想知道违反了纸币强制法案会是个什么结果。当时代表两造的律师啊，是罗德岛最棒的律师，被告的律师范努，他不去争辩他的当事人违反了纸币强制法是不是犯罪，他呢是指出说你这个法庭依据的这个法案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呢它不符合当时在美国施行的英国传统的普通法，因为这个普通法因为它规定此案受理不受最高法院的复审，也没有经由陪审团审理，结果呢法院就顶住民众的压力宣布这个经议会多数立法的法案无效，只是法院所依据的理由呢是这个案子不应该由这个法庭来审理。当然了广大群众就怒了，议会甚至扬言要弹劾法官。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杰弗逊说立法机构的暴政才是最可怕的危险，因为罗德岛的立法机构是依据多数原则来确立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法官的了，看他们能不能顶得住。
对，立法机构可以凭借多数来罢免法官，但这些法官要求呢，你要罢免我，必须你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合法的裁决机构来听我们申诉。也就是说，司法机构断然反对立法机构凭借多数的专权来干涉司法，他们要捍卫法律的尊严。法官说，司法机构的判决只对上帝和法官的良知负责。那么我在这里呢，讲这个案子呢，讲的是尽量的简单，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案子。有兴趣的听友们呢，可以去读一读琳达女士的著作《如彗星划过夜空》，这是一部极好的介绍美国宪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入门书。那么呢，我们下次再来谈托克维尔他是怎么样的分析对多数暴政的预防和反抗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8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九，警惕多数的暴政。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第25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她都会陷入选择困惑。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dollars.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2-3个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Caroline 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Gavist。 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ja。
Je voudrais un vin blanc sucré mais pas trop gros。
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
C'est sucré mais c'est pas lourd。 Je vais s'emmener à côté et vous payez。
C'est parfait, merc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Merci beaucoup.
这位就是 Chris, 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Caroline 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 n'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et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c'est la nouveauté.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 ？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
Voilà,
je le sens pas.
Voilà, c'est pas grave, ça va venir. Après,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不过 ，Caroline 只闻出了红酒味儿。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
Bon, alors, plutôt dans le Côte-du-Rhône.
Ah, 来客人了。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prendre?
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办人兼执行长刘强东在美涉性犯罪，警方说获释不代表无罪。中国农业农村发言人表示，努力确保疫情不扩散蔓延。俄国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延后退休的年限。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安娟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高黑呢演唱的歌曲不过不过。
华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1。